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元月十一号，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纽约证券交易所对中国三大电信公司的摘牌决定一波三折，其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中国维权律师因代理十二名港人控罪案受到整肃，当局对所谓不听话的律师进行的打压到了无视司法程序的地步。马云的消失被指与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有直接关系，他的命运也因此被认为与中国政治现状密切相关。中国三家电信公司是否从纽交所退市，开年以来一波三折。纽交所元月一号宣布，依据美国总统行政令要求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从纽交所退市，但是三天后，也就是一月四号，纽交所出人意料地改变了这个决定。不过两天后又传来消息说，正在考虑是否再次改变立场，把这几家中国国企赶出纽交所。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一月七号指责纽交所针对中国企业摘牌问题朝令夕改，表示中方也将采取必要措施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对于三家中国电信公司是否从纽交所退市，为什么会发生如此曲折的变化，美国之音采访美国马里兰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
李恒清先生你好。
哎，志远你好。
中国电信公司呢被要求纽交所退市是什么背景，为什么会一波三折，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讲讲好吗？
好的，这个背景还真的是非常复杂。因为呢，实际上你知道，在这个2001年的时候啊，美国呢这边发生了这个财务造假，就围绕着这个安然这个公司引起了这个财务的一个危机。但是随后的一年当中，马上通过了萨宾奥克斯利法案，全面改革了美国的资本市场啊，建立了一个叫做 PCAOB 监管上市公司的这个部门。然后中国的上市公司在过去呢这二十年的时间里头啊，反正找出各种各样的借口，就是一直不按照这个叫做 PCAOB 这个要求，他呢来申报他的所有的审计材料。为了这个改变这种状况啊，美国国会在参议员这个 Michael Rubio 的领导下通过了外国公司问责法，这个法呢是2020年通过的。而且呢，在1999年的时候啊，美国呢五角大楼通过了一个这个法令。然后呢他呢就要求呢美国的这个国防部要编制一份在美国运营的中国军工企业的一个名单向国会报告。这个名单呢它就包括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拥有和控制的供应商啊、服务链啊、制造生产和出口的公司。二十年来一直是这样，但是过去呢从来没有制裁过。结果到了去年2020年的6月份，美国总统特朗普就是政府呢就决定了将华为和海康威视等20家中国顶尖企业列为中国军方拥有的和控制的这个企业，然后准备开始制裁。所以到了这个当时啊，这个是去年6月份的时候，当时呢提出要求进行制裁的呢，这个包括这个参议院这个多数党领袖，当时的少数党领袖 Chuck Schumer， 然后这个共和党参议员科顿和共和党众议员加拉戈尔，敦促这个 Trump 呢 ，Trump 政府呢一定要加强这个经济制裁。所以呢，这个呢是他的一个大背景。结果到了去年的8月26号，商业部呢就宣布要把24家中国企业列入制裁名单。这24家呢跟刚才那20家还没关系，这24家是完全是这些企业是帮助中国军方在南海修建人工岛。然后到了过了两天以后，国防部就已经决定将包括中国交通建设集团在内的这11家中国企业列入中国军方控制的公司这个名单。这时候呢，这个已经增加了31个这个公司，这个呢叫中国三峡集团、中化集团都在列。 所以到了一直到11月12号，突然呢，川普总统就宣布了一项政令，禁止美国投资者对中国军方拥有或者是控制的企业进行投资。行政命令将于今年的1月11号生效。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才有了1月1号纽交所要求三大电信公司运营商的摘牌。但是后来呢，为什么又中间出现了一波三折呢？这里头就更复杂了。因为呢，这个总统的授权令啊，它是针对美国公司拥有的这个美国的这个业务啊，它可以援引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然后采取制裁。这个法令啊是非常的严厉的。它呢就是要求呢，在美国的这些公司，美国的投资者，这个包括美国投资公司、养老金和其他的机构，禁止他们购买中国企业的股票。这些中国企业以后呢就不可能在美国再投资了。另外呢，已经购买了的呢，是这个60天之内，这个在认定为中国军方企业60天之内就禁止交易了。所以这些企业加在一起有多少呢？有5000亿美金。所以呢，它是在这个情况下啊，是非常大的一个问题。然后呢，这个时候呢，纽交所呢可能是认为，因为11月3号，川普总统的这个在选举的过程当中呢已经落败了，所以他们认为呢，是不是有可能会松动？所以当时呢，在1月4号的时候呢，就提出来说，哎，我可能不一定非要这个摘牌了。但是呢，很快就被这个财政部部长穆纽钦和好几位美国的重量级的官员啊，最后呢质询，所以呢他慢慢的转变态度，在1月6号和1月8号两次呢，最后呢确认这个摘牌呢还是肯定的，所以这个背景还是非常复杂的。
那么这次的摘牌行动呢，对中国在美国的上市公司、美国的投资者以及中国经济会产生什么影响？对中国的老百姓有什么影响吗？另外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说，美方这么做最终受损害的是他自身的国家利益、信誉和形象，他作为全球资本市场的地位和信心必定会遭到侵蚀和损害，你怎么看？
是这样哈，因为呢，这个刚才我们已经讲到了，这个总统令呢下来了以后，他是阻止所有的投资者，包括养老基金，像我们基金会，包括这个美国投资公司啊，都禁止呢去购买这些股票和债券。这样的话，刚才说了，这个光军方这一块呢就5000亿。另外呢，现在中国呢在美国上市的公司有217家，就目前为止，它现在这个市值是2.2万亿，22000亿。所以这些公司呢，就原则上呢就不能够在美国呢继续上市。如果它不遵循美国的这个所有的这个对本国公司适用的法律，如果你不遵守我们本国公司的适用法律，我自然不让你在我的资本市场呢来谋求这个投资。所以这样的话呢，可能会波及呢接近20000亿的这个投资。那现在这一点呢，我们可以看到，它肯定对中国的经济，因为你想吸引外资啊，各方面呢肯定是有很多的影响。当然了，华春莹所说的这种做法是不是会这个对美国的自由市场的这个形象呢有所打击？我倒不这么看，因为呢，这些公司呢，如果你遵循美国的比如萨贝奥斯利法案和美国的其他的对本国公司一视同仁的这些法案呢，那我想这些公司不会被摘牌。但是呢，如果你不遵循这些法案，或者是你呢是跟中国人民解放军这个联合的这些企业，那呢肯定会被摘牌。所以这样的话呢，做下来了以后，不仅对美国的这个自由市场经济和自由贸易的包括自由的投资这种形象呢不会受到影响，同时呢会保护这个美国的投资者，因为呢财务造假呢就不会再有了。所以这个呢应该是对美国的市场呢是有好处的。
美国总统特朗普元月5号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禁止美国企业和实体与中国电商蚂蚁集团的支付宝和腾讯公司的微信支付等8个与中国相关的应用软件公司及其下属企业进行交易。而元月20号呢，拜登就要宣誓就职了，那么他会彻底改变特朗普对中国全面制裁的这种政策吗？
我想呢，这个第一呢是现在呢等于是这个川普总统呢又签署了一个新的 对于八项这个应用软件的这个公司呢进行了这个制裁。所以这个呢实际上呢我们应该把它认作呢是这个特朗普政府呢跟中国呢在这个各个领域当中包括金融领域当中进行这个没有硝烟的战争啊这个其中的一部分。但是呢1月20号新的这个政府呢要入主白宫了。那在这种情况下会不会变呢？我想呢这个变化呢可能会有，但是呢不会太大。因为呢这个我们已经知道啊，这个 Trump 总统的这个行政命令啊是1月11号就要生效。如果下一届政府不采取措施取消这个行政令的话，美国的投资机构和退休基金啊必须按照政府的这个行政令要求，在今年2021年的11月11号之前出售他们掌握的任何的与中国军方有联系的中国公司的证券。在过去的几个月里头啊，特朗普政府的这个强硬派，如这个国务卿蓬佩奥和贸易代表内瓦罗，一直在提醒这个投资人，一些中国公司啊可能会被美国证券市场的摘牌。在去年8月份，美国高级官员这个 Keys 写信给美国的各大学，要求他们在相关中国公司被摘牌之前抛售他们的股票，要不然你就造成了损失的。而且呢他之所以不能够改啊，或者很难改，在重要的一条呢就是针对中国政府和中国公司的这个法令啊，绝大多数都是民主党和共和党两党共同通过的，而且呢多数情况是联合，就是叫做全票通过。而且在推动制裁中国军方相关企业的推手之一就是新任的参议院多数党领袖 Chuck Schumer。 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说啊，应该是感觉呢拜登总统呢当选了以后入主白宫以后呢，他一时半会儿不应该或者也是不太可能会改变 Trump 总统的原来既定的这个方向。所以呢我想这个应该是这样。
好，你还有什么补充的吗？
还有一个就是说呢，这个法令呢还会波及的一个重要的一方面呢，就是因为呢这些中国军方企业啊和美国的很多的大公司呢它是有合作的，就是不仅是在这个财务上啊，在这个资本市场上有合作，而且呢它有一些具体的业务上的合作，比如像中航工业和通用电器就一直在合作，为中国的 C919 客机项目啊生产设备。这样的话呢，这个名单还包括一些关注的大公司和中国公司的关系和他们在美国的业务，所以我想这个政令呢也会波及到这些方面，所以应该说这个全面的竞争呢，这个态势呢已经变成了一个常态。
好的，谢谢你李恒清。
哎，谢谢志远。
以上是美国马里兰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
美国总统特朗普最近签署的一项行政命令对若干中国高科技电商平台实施制裁。分析人士说，这是特朗普在卸任前给拜登未来的对华政策设限，而拜登未必会取消特朗普的类似政策。
美国总统特朗普1月5号签署一项行政命令，禁止美国企业和实体与中国电商巨擘蚂蚁集团的支付宝和腾讯公司的微信支付等八个与中国相关的应用软件公司及其下属的企业进行交易。特朗普的行政命令规定，该命令签署45天后开始生效。美国司法管辖范围内的任何人与财产不得与开发或控制下列中国相关应用软件及其子公司者及子公司进行交易。具体执行这项行政命令的联邦政府机构是美国商务部。观察人士注意到，特朗普在即将下台前颁布的这项行政命令或许刻意设定到2月份才开始生效，为当选总统拜登上台后如何处理设下圈套。美国知名智库兰德公司的资深研究员何天木对美国之音表示，这项行政命令似乎是与特朗普政府全面打击中国或者中资公司制造的软件和硬件的策略是一致的。不过，何天木认为，特朗普此项行政命令中所涉及的这些支付应用程序中，很多只会影响到 极少数的美国人，而这些人主要是试图与中国大陆做生意的美籍华人。他说，特朗普这样做的确是为拜登新政府设置了定时装置，意图绑住拜登的手脚。美国另外一家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中国问题专家斯格特·肯尼迪对此也有同样的看法。肯尼迪对《华尔街日报》说，特朗普这项新的行政命令的一个目的似乎是让拜登政府上台后难以改变其政策方向。分析人士此前普遍预期，特朗普在其执政的最后几个星期里会采取更多类似的行动。美国商贸界和政界人士一般认为，在经贸问题上对北京采取严厉政策是国会两党议员的共识。在过去的一年间，特朗普政府除了对中国的国营企业和据信与军方有牵连的企业实施制裁措施之外，也对一系列的私营高科技和电商企业施加了限制措施，以增强对北京的政治压力。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的一则报道质疑，特朗普政府以限制私营企业向北京施压的策略是否奏效。兰德公司的何天木对美国之音说，禁止美国公司向华为等中国公司提供零部件和软件，总体上有效地遏制了中国企业的触角。然而，在某些情况下，例如对 TikTok 的禁令受到质疑，因此并没有被证明是有效的。何天木认为，最有效的措施应该是针对那些生产具有明显安全隐患软件和硬件，而且易于美国公司干预的中国公司。他说，然而从长远来看，美国的措施可能会促使中国完全摆脱美国软件和硬件供应商。我要指出的是，中国早就采取了类似的政策，把西方科技公司逼到中国数字经济的边缘。分析人士说，特朗普本星期签署的针对八家电商平台的行政命令，是特朗普政府过去一年来以限制私营企业向北京施压的最新行动。但是，行政命令的生效日期是特朗普离任30天后，其功效恐怕将大打折扣。更何况，此前特朗普针对 TikTok 和微信的行政命令已经被法院暂时终止执行。不过，尽管此前的一系列行政命令不是非常奏效，至少给中国的某些高科技公司带来了巨大的麻烦，而且其中一些也已经被中国政府展开了反垄断调查。特朗普总统本星期的这项行政命令，除了支付宝和微信支付之外，还包括扫描全能网、QQ 钱包、茄子快传、腾讯 QQ、VMAT 和 WPS Office 等等。特朗普这项行政命令的依据是，这些平台帮助了中国政府以窃取或其他方式获取美国人数据信息，而推动其自身经济与国家安全利益的行动，从而威胁到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当选总统拜登还有不到两个星期的时间就将上任，拜登上台后将如何处理特朗普政府时期的行政命令，引发各界的关注。兰德公司的何天木认为，拜登上台后将会保留特朗普对华为和其他中国科技公司的许多限制政策。何天木说，但是某些软件应用程序的安全威胁程度要低得多，拜登可能会选择放宽或者撤销相关的限制。拜登的过渡团队早些时候宣布，拜登入主白宫后将会暂停并审查特朗普在晚期颁布的那些要在他离任后生效的行政命令。不过，拜登过渡团队对于媒体关于拜登是否会将特朗普本星期的行政命令搁置的询问拒绝置评。分析人士认为，鉴于美国两党对于北京利用高科技进行政治镇压的一致担忧，拜登上任后撤销这项行政命令并不是板上钉钉的选择。不过，美国工商界担心，如果华盛顿对中国科技巨头实施新的重大限制措施，北京可能会对美国企业展开报复行动。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华盛顿报道。
上个月在美国国会通过的年度国防授权法案，其中特别点名中国，要求财政部利用一年的时间研究来自中国的洗钱风险，并制定防范这些风险的策略。分析人士认为，这凸显了美国行政和立法机构对于中国的进一步审查。
洗钱一词来源于20世纪初叶，芝加哥黑帮艾尔卡彭利用投币式洗衣店来合理化其犯罪所得，也就是将通过犯罪或非法手段获得的金钱，通过金融作业流程转变为合法的资金。洗钱已经成为国际社会一个越来越严重的问题。根据联合国毒品犯罪办公室的数据，每年全世界的洗钱总额占了全世界生产总值的 5%， 即2万亿美元。英国反洗钱专家巴罗对美国之音说，首先我们要明确洗钱的定义，那就是资金从中国境内的非法流出。巴罗说，过去国际反洗钱的努力聚焦于中欧、东欧和前苏联加盟国上，然而现在国际社会看到了中国这个共产主义政权下的资本主义社会产生了一个巨大的地下钱庄，并且将资产转移到境外，这已经成为了一个重大的问题。国防授权法案要求财政部部长根据美国政府问责办公室审计的数据来对中国的非法金融风险进行评估。这份报告将研究有关中国政府和包括金融机构在内的中国公司带来的风险，以及中国政府相对较弱的监管措施是否促成了这些金融犯罪。那么中国境内洗钱的常用途径有哪些呢？第一，就是贿赂官员进行洗钱。美国纽约职业律师、熟悉中国公安部运作的高光俊律师对美国之音说，一些贪官买通官僚机构，以国家安全的名义来转移资金。而第二是用昂贵的奢侈品洗钱，这存在于我们常听到的代购之中。非法资金通过奢侈品的形式运送到海外再变现，这也可以通过地下钱庄来实现。第三种形式是通过大量的公司实体。英国反洗钱专家巴罗说，他们观察到在英国和美国等西方国家，一些人使用了与其中国公司相同的名字来创立空壳公司，而犯罪分子在同一个公司内能够自由转移基金。他对美国之音说，举个例子，如果我在英国开了一个公司，这个公司与我中国公司的名字一模一样，我在香港开户的时候使用英国公司的名字，但是对于银行来说，他们很难分辨打入的资金到底是来自我的中国的公司还是英国的公司。而且一旦资金到了香港，转移资金就更加容易，因为这里是一个重要的金融中心。巴罗补充说，英国已经辨别出3万家这类公司，他们的法人都是中国公民，公司名称与这些人在中国的公司名字相同。他说，我们发现这些英国公司都处于休眠状态，而我实在想不出一个人需要成立这么多公司的原因。在过去一两年，中国的反洗钱监管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注意。中国央行、中国人民银行在2020年的前6个月，对违反洗钱法的金融机构开出了总额超过5390万美元的罚单，这超过了2019年罚金的总和。专家认为，这与中国加入国际反洗钱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有关。该组织成立于1989年的西方七国首脑会议，旨在为全世界的反洗钱行动设立政策和行为准则。中国在2007年，也就是其通过首部反洗钱法之际，加入了这个国际组织。巴罗说，中国官方应该有这个共识，那就是如果你想真正的参与到国际金融社会，那你必须做点什么，因为这些机构的审查报告将影响北京有效周旋于权力网络的能力。然而高官俊律师说，目前的严厉监管针对的更多的是普通百姓，而高官仍然很难控制。他对美国之音说，监管当然是严厉多了，但不幸的是，这个严厉只是针对一般的民众而言。对于高官来说，这是根本不存在的问题，他们仍然以自己各种各样的方式去洗钱。这就是为什么你看到很多的所谓高官，他们在海外一投资，一买房子，都是非常快的现金交易。美国之音记者伊林，华盛顿报道。
中国当局多年来对维权律师的打压和整肃，进入2021年后持续加剧。近日，两位仍在坚持代理政治敏感案件的律师相继收到司法当局的处罚通知。 将对他们吊销律师证。分析人士表示，对不听话的维权律师进行整肃已经到了毫无遮掩的无视司法程序和法规的地步。
多灾多难的2020年刚过的新年伊始，郑州维权律师任全牛便收到河南省司法厅2020年12月31日发出的吊销执照的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拿他2018年11月办理的一起为法轮功学员辩护的案件为借口，称他庭审时的行为严重损害律师行业形象。同时，成都维权律师卢思卫1月4日也收到四川省司法厅当天发出的拟吊销执照的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称他在互联网上多次发表不当言论，时间跨度长，发文数量多，严重损害律师行业形象，造成恶劣社会影响。尽管两位维权律师拟被吊照的理由不同，但外界很快发现两人都是去年对于中共来说是最敏感的受香港及国际社会关注的十二港人案家属委托的辩护律师。随后大批港媒进行了详细报道，而十二港人关注组也立即发表声明，谴责当局打压卢思卫和任全牛，认为吊照决定在十二港人案12月30日审结后即发出，明显是针对两位律师坚持捍卫十二港人基本权利而施以惩罚，断其生计。声明感谢卢思卫、任全牛及中国人权律师面对来自地方及国家层面的政治压力，仍义无反顾接受家属委托，接下这一高度敏感的政治案件，在当局的刁难下仍锲而不舍地争取十二港人的权益，秉持专业及操守，曝光案件黑幕。2020年8月底，12位香港年轻人被怀疑搭快艇前往台湾途中被中国海警截获，在深圳盐田看守所被关押超过四个月后，其中十名18岁以上的人分别被控组织他人偷越边境及偷越边境罪，12月30日被判刑七个月至三年，两名未成年人或免于起诉，当日移交香港警方。任全牛律师代理过许多维权及敏感案件，在震惊国际社会的2015年709律师大抓捕事件中，他是北京维权律师李和平的助理赵薇的辩护律师，但2016年7月8日郑州公安称任全牛在网上散布当事人人身受辱的虚假信息，将他刑拘。8月5日他被取保候审释放，逃过一劫。任全牛恢复自由后继续代理各类维权案件，包括担任上海公民记者张展因赴新冠病毒疫情源头探求真相12月28日被判刑四年的寻衅滋事案。任全牛1月4日对美国之音表示，当局要吊他照的理由所涉及的是一位80岁的法轮功学员2018年的案子，他没有在法庭上发表当局指责他的否定国家认定的邪教组织的性质，有关部门曾在2019年上半年询问过他该案，做过笔录后一直无视。他说，
我呢在法庭上并没有明确的说出来说法轮功在法律上啊没有规定是邪教，我只是说他本人不构成犯罪。我在我的辩护词，就是开完庭以后的邮寄过去的辩护词里面，详细的论述过中国的所有的法律规定啊，包括一些法律性的文件，并没有认定法轮功是邪教。但是他就直接说我在法庭上然后发表了一些什么依据，就是否定性质啊，然后呢造成了恶劣影响啊，这显然是根本不存在的事情。
任全牛认为，他这次被当局针对要吊照，是因为他代理的近期宣判的公民记者张展被寻衅滋事案，尤其是十二港人案。他说，
肯定是这两个案子引起的，主要还因为就是港人的案子。当时维稳我的国宝就是在九月份的时候，大概他已经提醒我了，如果是你不听话的话，很有可能到时候有可能吊你的证，我就正常的该怎么做怎么做。 后来他们也多次要求我退出，强迫我没有理由的强迫我退出，然后我就没有答应他们，但是每次有所妥协，就是不再接受采访了。暂时因为说那边说有已经有俩律师了，我就是暂时不过去了。我认为这就没什么问题了。结果是这个他这个案子一宣判完，我们这个马上就撤出这样的处罚决定。
四川成都的卢思卫也是知名维权律师，曾是纪念八九六四九案中四君子之一张俊勇的辩护人，也代理过广西维权律师张家红山巅案，并因此遭受司法当局和律协的打压和处分。他还是广西维权律师谭永佩和意见艺术家王藏的辩护人。2020年6月，北京维权律师余文生因山巅罪被徐州中院判刑4年后，卢思卫是他的二审辩护人。2020年8月，在12位香港参与游行抗争的年轻人被中国海警截获并被扣押在深圳后，卢思卫受家属聘请提供法律援助，曾试图探访被扣押的港人。卢思卫1月4日在记者致电询问时表示，他被调召相信是他多年来办理人权案件积累的结果，但是12港人案是决定性因素，而且对他的处罚程序也是违规的。他说，
这是长期我代理这些所谓的敏感案件的结果，但是这个12港人的案件肯定是决定性的因素。律师一般来讲的话要受处罚，他应该有投诉人，他这个案子根本没有投诉人，那么他怎么立的案？第二个，如果他立案，他应该通知我，对不对？他应该向我核实你是不是做过这些事情。到今天为止没有人通知过我，然后突然跟我来一个要对你进行处罚，那你处罚的依据是什么呢？也就是说他自认为我说了一些什么东西，那这个就是一家之罪何患无辞吧。这个成都市司法局的人他们说的，这不是个法律问题，这是个政治问题。
卢思卫律师已提出听证要求，被安排在1月13日。卢思卫在1月4日发表的说明中强调，他自从事律师职业以来，恪尽职守，从未有过违反律师职业道德和职业纪律的行为。四川司法厅对他拟进行的处罚是莫名其妙的打压和迫害。近期另一起广受外界尤其是法律界关注的律师被当局处罚的案件，是北京知名维权律师周泽被停业一年。2020年12月21日，北京朝阳区司法局以周泽以不正当方式影响办案为由，拟给周泽停业一年的行政处罚。所谓不当方式，主要是指周泽2020年在为律师吕先三代理民间借贷纠纷而卷入的所谓诈骗案的二审辩护期间，在新浪微博上公开曝光合肥警方办案涉及刑讯逼供、违法办案等的情况。安徽高院在11月17日的二审判决书中，对一审认定吕先三诈骗的两起诉讼分别做了两个性质不同的认定，将吕先三一审判刑12年改为3年。随后合肥公安向北京朝阳司法局投诉周泽。2021年1月5日，周泽被行政处罚的听证会在北京朝阳区举行，许多曾获周泽代理的当事人、委托人以及支持者到听证会现场声援，献上鲜花，并向他敬送多面锦旗。据最新消息，朝阳区司法局1月7日下达对周泽的停业一年的行政处罚决定。有分析表示，周泽代理的是二审，要是影响办案，那也是影响安徽高院，如果投诉也应该是高院而不是合肥公安。况且二审的结果法院也认可了刑讯逼供是真的。分析批评说，合肥公安不是纠错处理相关非法办案、刑讯逼供的人，而是报复周泽，则是大错特错。据财经报道，周泽听证会的代理律师王飞表示，周泽是在二审期间披露已经公开审判的一审一些证据材料，不违背任何规定。 且披露行为也是为反映办案机关和办案人员的违法行为，是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捍卫法治，有充分的正当性。中共喉舌人民日报2019年12月12日在纪念中国律师制度恢复40周年的文章中表示，律师制度是法治文明的重要标志。40年来，律师事业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而发展，跟随民主法治而进步。律师队伍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律师事务所由70多家发展到3万多家，职业律师由200多人发展到46万多人，成为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力量，为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法律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做出了重要贡献。不过2013年9月成立的中国人权律师团2020年4月24日就中国律师吊照门事件10周年发表声明，回顾了维权律师的艰难处境，称当局的迫害导致许多维权律师失业，制造了世界律师发展史上极为罕见的现象。吊照门是指维权律师唐基田和刘伟2010年4月由于代理拆迁、宗教及言论自由等案件遭北京司法局吊销律师执业证，这是当局首次运用2008年6月启用的新律师法对维权律师群体展开新一轮打压的开始。中国人权律师团的声明表示，2010年之前，中国维权律师张建康、郑恩宠、高志胜、唐晶玲、郭国丁、李苏斌、滕彪、李五四等不同程度的遭受官方的构陷、迫害，要么被吊销或注销执业证而失业，要么被迫流亡。声明表示，此后的十年可谓是中国法治全线溃退的十年，尤其是2015年的709律师大抓捕事件，当局对维权律师的大规模迫害达到了一个新高点。任全牛律师表示，目前律师已经成为给当局撑门面的花瓶，一切要听当局的话，对于忠于职业操守被认为不听话的维权律师，当局就是要清除。他说，
他就是想让律师当个花瓶嘛。你看我们也有宪法，我们也有律师制度和律师，实际上那就是让你完全一切都听政府指挥嘛。你根本就别真正的发挥你的作用，这是他们的目的。你一旦想严格按照法律来，那就不行，那就是不听话，那就是要不是抓就是调证，就是判人，实在是一种迫害吧，对律师。
当局在2015年709事件中对上百名律师判刑、拘押、传唤、约谈、警告后，又陆续与吊销、注销律师执业证或强制解散律师事务所等方式继续迫害维权律师。声明列出李和平、周世峰、朴志强、江天勇、王全章、谢阳、王宇、包龙军、谢燕仪、余文生等四五十位维权律师，表示这些律师不是被非法构陷身陷囹圄，就是被吊销或注销执业证，或被非法传唤，或被迫流亡海外。逃离中国的前维权法律学者、纽约城市大学亨特学院兼职教授滕彪星期二对美国之音表示，自2012年习近平上台后，当局对维权律师和人士的打压一直持续，以709大抓捕为高潮，而近年更是不断加剧。他说，
能够代理敏感案件、人权案件的维权律师越来越少了，能够继续坚持做这工作的律师就成为当局的眼中钉，就肯定会要找各种理由、各种借口，给他们吊销律师证，或者是给予其他的处罚，更严重的就有可能被抓捕判刑。
滕彪表示，自律师制度建立以来，在普通案件上有更多的程序可以依循，但在当局认为的敏感案件上，所谓的各种程序、法律规定、人权标准就完全被践踏， 并且越来越不在乎外界的批评。他说，
连最基本的这个形式上的一些表面的工作都不做了，就是公然的去抓律师，公然的以各种借口吊销律师执照，而且当局他的很多公开的一些表态，公开的一些讲话，强调法律工作要为党服务，要为政治服务，仅仅从这个宣传口径，从这些官方的话语来看，也是在明显的倒退。
中国人权律师团在纪念吊照门十周年的声明中还说，人权律师为了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法律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和公义，依法履行职责，把宪法当真，把法律当真，把权力当真，是一群真正追求法治国家、保护人权的践行者，但他们却遭到了当局的残酷打压。声明问道，中国还要不要建设成为一个真正的法治国家？中国社会是否还要回到专制与权力至上的黑暗时代？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华盛顿报道。
中国商界大亨，全球首屈一指的电商巨头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去年十月下旬公开批评中国政府金融监管部门之后，即受到了约谈训诫。他旗下的金融科技公司蚂蚁集团规模空前的上市计划11月初被紧急叫停，之后马云便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两个多月过去，有关马云能否在线以及在线时将会是身陷囹圄的囚犯还是自由的商人，引起人们的猜测。马云的消失被指与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有直接的关系，他的命运也因此被认为与中国政治密切相关。
马云是中国以及全世界最富有的人之一，多年来是中国商场乃至世界商场上的风云人物。2020年11月5日，福布斯中国发布有400位上榜者的中国富豪榜，其中马云财富达到 4377.2 亿元人民币，连续三年位列榜首。除了以财富规模名列前茅之外，马云还时常因发表雷人的言论引起广泛的争议和非议而引人注目。比如他先前公开就中国富豪回避的敏感话题发言，声言中共当局1989年出动野战军血腥镇压那些要民主和反腐败的和平抗议者，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是必要的。他还声言中国人每周工作六天，一天工作12个小时是一种幸福。马云去年10月24日在上海外滩金融峰会上发表演说，公开批评中国的金融监管体制陈旧落伍，监管部门以管理当铺的思维管理金融，阻碍并扼杀金融业创新。中国国内外的观察家们普遍认为，马云的那番大胆言论虽然使他大出风头，但也无疑使他陷入了目前的危险境地，直接导致他从公众视野中失踪。马云的失踪使不少观察家们不禁想起中国的另一位超级富豪，中国已故的最高领导人邓小平的孙女婿吴晓辉。安邦保险董事长和总经理吴晓辉2018年5月被判刑18年，没收追缴财产857亿元人民币之前，也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了一段时间。马云是否会步吴晓辉的后尘？吴晓辉的昨天是否就是马云的今天或明天？多年研究中国政治经济问题和金融问题的美国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在驻学者史建道 Derek Caesars 认为，马云的结局可能不会像吴晓辉一样悲惨。他说
：“Jack Ma is much more high profile. Most people overseas don't know what Anbang is. And second, on...”
他说马云的名头要响亮得多，大部分海外的人不知道安邦是什么。再者， 我所熟悉的安邦在海外的行为比阿里巴巴要恶劣多了。安邦弄出很多奇怪的交易，那些交易或者看上去不是浪费金钱，就是转移资金，或者是浪费资金。因此，我不认为马云跟安邦的吴晓辉类似，但我觉得马云可能跟复星集团董事长郭广昌类似。郭也一度被拘留了一段时间之后被释放。我想马云不在公开场合露面，是因为他知道他现在最好是保持低调。我想他是受到了中国政府的讯问，但我不认为他会下狱。石建道在这里提到的总部设在上海的复星集团的董事长郭广昌，2015年12月一度失踪，后来又低调复出，并一直保持低调。马云的失踪在史建道看来将跟郭广昌一样，最终是有惊无险。但在中国退休的老资格记者高瑜看来，马云眼下显然是凶多吉少，处境和下场不排除比吴晓辉更惨。高瑜为他的这一观点提出的论证是，中国人现在喜欢用割韭菜这种说法，马云显然是一颗长得特别肥实的韭菜，诱人收割的诱惑力特别大，因为马云更有钱，而且他还涉足金融、传媒、娱乐业，这些都是中共当局特别看重的领域。高瑜接着说，马云还因为鼓吹996工作制，即每天早上9点上班，晚上9点下班，一周工作6天，从而激起了公众的强烈反感甚至愤恨。这种既有民愤又有当局特别关注的局面，使马云面临在劫难逃的超危险境地。高瑜说，
而且它涉及到什么呀，它不光涉及到商业是吧，它原来是搞那个商业平台的是吧，什么都用它，结果呢它的其中又有金融平台，就那支付宝是它的吧，再有一个呢它还有传媒和娱乐业，娱乐业它也是个宣，在中共来看也是宣传的，你看那个现在是什么电视电影部啊，都合成一块了嘛，它还是这个，所以呢他这个就不得了了。
去年11月下旬甚至11月开头，马云掌控的阿里巴巴旗下的金融技术公司蚂蚁集团以空前的350亿美元规模在上海和香港两地同步上市的计划还在按部就班的推进。但是在11月初，也就是在蚂蚁集团计划上市的两天前，被中共当局突然叫停。当局的这种出人意料的大动作在中国国内外引起巨大的震荡，并立即引起诸多的猜测。一些观察家认为，这种大动作的推手大有可能是中共领袖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高瑜认为，许多人相信蚂蚁集团融资规模空前的上市计划被腰斩，这种决策来自中共最高层，自然有他们的道理。这就是在当今中国，中共当局一直在强调顶层设计、政治意识、看齐意识、定于一尊、一锤定音，也就是一切重大决策必须是来自习近平，必须听从习近平指令。做出像腰斩蚂蚁集团上市这样的大决策，没有习近平的指令是不可想象的。美国企业研究所中国问题专家史建道也认为，蚂蚁集团上市计划被打断大有可能是习近平的决策。史建道说，
It appears to be that the criticism of regulators by Ma was what caused the switch from keeping the IPO on track to taking it away。
史建道说，看来马云批评金融监管部门导致了这种突变，使原先的按部就班的行进变成腰斩。中国的金融监管部门没有人有足够大的权力来如此拿住阿里巴巴。阿里巴巴原先是中国股市上市值最大的公司，如此拿住阿里巴巴必定是习近平下面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级别的决策。 石建道说，但也有可能这就是习近平的决策，因为习近平不喜欢任何人批评他的政府，因此他就直接参与了这种决策。因此石建道说，我认为这可能是一个政治决定，而不是金融监管的决定，很可能是习近平本人的决定。石建道接着说，马云及其公司被整肃并不是新出现的现象。他说，
continuation of a trend. Not only do we have Anbang, we have the Fosun detention, we have Wanda, we have whatever happened with HNA. So I don't think it's new. I think Chinese entrepreneurs have been at risk.
他说，我想这是一种趋势的持续。我们不仅有安邦，还有复兴的老总被拘留，有万达集团，还有海航被处罚。我想这不是什么新事。石建道说，任何人假如被认为是让习近平难堪，那就有危险了。这种趋势将持续下去，直到非常富有、非常成功的私营企业家明白过来，他们在中国的自由和商业运作只是在党允许的情况下才会存在。蚂蚁集团上市运作在最后一刻被腰斩，马云随后从公众视野中失踪，这在中国国内外引起纷纷的议论。观察家们认为，这种局面的出现应当是在中共当局的预测之中，甚至是当局所谋求达到的效果。那么，当局打造这种局面，究竟是想发出一种什么信号呢？在中共当局控制下的中国媒体对这个问题讳莫如深，闪烁其词，但海外媒体对这个问题有相当大的共识。这种共识相当清晰地反映在许多海外媒体的报道的标题中，如美国财富杂志网站11月5日报道标题，马云失踪了吗？有关的谣言本身就代表了来自北京的一个令人心寒的新信息。再如英国卫报1月4日的报道标题，马云被驯服，北京如何向技术业界的企业家展示谁是老总？在中国老资格记者高瑜看来，中共当局发出的信号是很清楚的，这就是，
所以你这些所有的企业家，你除了是怎么的踏踏实实的，我把东西搞，我平常听党的话，我也没有二心，我更不能说点歪话歪理，是吧？只能按着讲政治的原则来拥护拥护拥护，但是一旦我做大了，人家政府说不成了，你太大了，你再大你这就权力就你侵犯我无产阶级专政了，或者怎么了，你这不就得交出去吗？你要不愿意交，或者是还有什么贼心有贼胆儿，你就是马云的下场。
美国企业研究所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学者史建道认为，中共当局通过高调整肃马云所发出的信号可以分两个方面来看。史建道说，
Well, I think the signal to China is clear, which is, you know, don't, you should be happy with the success that you have been allowed to have, in the case of.
史建道说，我想马云的事情对中国人发出的信号是清楚的，这就是就私营民营大公司而言，你应当为你在恩准下获得的成功而感到幸福，假如你觉得不可接受，他就可以把成功从你这里拿走。因此马云的事情在中国发出的信号是，一个中国企业家即使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企业家，假如是大胆说话，你就应当意识到他和他的企业会处于危险之中。在另外一方面，史建道认为马云被整肃对海外的投资者也是一种现实的教育。他说，
I think the reminder overseas is Alibaba appears to be like Amazon, right? But it's not, because it's based in China, and when you're based in China, the party will intervene.
他说，我想马云的事情对海外发出的信号是，阿里巴巴看上去像是亚马逊，但实际上跟亚马逊不同，因为阿里巴巴的总部是在中国，因为是在中国，中共会干预，会让你的公司、股票、融资，甚至你的自由受损，只是因为你自由发言。 鉴于中国政治的高度不透明，眼下马云的下落及其阿里巴巴的命运已经成为中外一些观察家们观察和判断习近平治下的中国政治经济走向的一个风向标。1月5日，马云的运势似乎有一种逢凶转吉的迹象。美国专门报道金融和工商新闻的网刊《工商内线》发表报道，标题是在美国财经新闻电视频道 CNBC 报道其创始人马云只是蛰伏而不是失踪之后，阿里巴巴股价蹿升 5%。 但到了1月7日，英国金融时报从北京发出一篇关于马云的报道，标题是北京下令中国媒体不得擅自报道阿里巴巴被调查的话题。北京当局对马云话题所展示出的这种超级敏感，似乎使外界对马云的下落和命运，对习近平掌控经济更为担心。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的言论自由、宗教信仰自由、结社自由以及和平集会的权利都施加了严厉的限制。国务卿蓬佩奥说，美国一直都明确表示，像这种侵犯人权的作恶者在我们国家是不受欢迎的。为了实现这个目的，美国根据移民和国籍法，对拒信负责制定或串通制定相关政策或行动的中国官员的签证发放实施了额外的限制。这些政策或行动是为了压制宗教或精神信徒、少数民族成员、异议人士、人权捍卫者、记者、劳工组织者、公民社会组织者以及和平抗议人士，这些官员的家人也可能受到这些限制。这些新的限制措施适用于所有参与对这些组织实行压迫政策或行动的中国官员，无论他们身在何处。美国政府今年对负责在新疆执行恐怖侵权行为、限制美国外交官进入西藏、进一步损害中英联合声明保证赋予香港的自治地位的中共官员实行了签证限制和金融制裁。这些行动显示美国政府追究中共进一步压迫中国人民的责任的决心。美国与很多因试图行使根本权利而遭受中共迫害的人士站在一起，他们包括律师许志勇、家庭教会牧师王怡、公民社会活动人士黄奇、维吾尔学者伊利哈木·土赫提、香港民主促进人士黎智英以及西藏语言学家和商人扎西文瑟等众多人士。国务卿蓬佩奥呼吁立刻释放这些人，并敦促中共当局尊重中国人民被世界人权宣言所赋予的人权和根本自由。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编辑是清月，导播是开言，我是志远，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